好，通常看到我站在这里带敬拜，对不对？今天我来跟你大家分享神的话，阿们。好，在开始之前，我想借用大家30秒钟的时间，可以吗？可以吗？为什么我要借？这30秒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根据一个研究报告，一个讲员站在讲台上面，最初的30秒钟是他整个分享最重要的30秒钟，因为他需要在这30秒钟的时间里面抓住你们的心。如果我抓不住你们，这30秒钟里面抓不住你们的心，我接下去就不用再讲了，因为你们都会在睡觉。但是我相信今天早晨你一定会很用心的听下去，所以先跟你旁边的说，你今天一定要专心的听 Simon 弟兄精彩的分享。刚好30秒没超过。讲完之后，我邀请你，我们一起来拍拍手，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因为神今天他亲自要为你们塑造你们，来提升你们，阿们。好，我先找一位弟兄出来好了，喂，弟兄，来，有没有100块给我？
有，
不还你可以吗？
可以，
真的
可以。
那么为什么你那么慷慨？
因为钱本来是你的。
那我先收回去，再给200。
嗯。
你看多现实，钱是我的他就给，再问200真美。刚刚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对不对？钱还是留在我自己口袋比较好，对不对？对不对？阿门。今天刚开始呢，我就接了一个又大又难的任务，我想请问大家，讲的什么是最伤感情的呢？哇，没错，就是一谈到钱，钱就是最伤感情的事情，对不对？更不用谈到要付出钱。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从圣经里面看看，到底神如何教导我们正确的金钱的价值观，神如何帮助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奉献金钱出去。我们一起来先看一则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翻到的话，因为经文不多，我邀请大家都站起来，我们用恭敬的心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好，预备，请。
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对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主啊，你对我们来说，金钱是从你而来的，我们还是只是一个好管家。主啊，你透过孩子今天来对你的会众来说话，你也洁净孩子的口，让我所讲的所说的都是讨你喜悦，而且来建造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大家请坐。相信刚刚读过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看过这个故事，有的跟我挥挥手看一下好吗？啊，都蛮多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同样的，这个故事不只是记载在 马可福音，我们也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那一个故事如果在圣经里面同样的记载了2次，我相信一定有它的重要性。圣经里面有500节的经文提到祷告信心，有2000多节的是提到金钱跟财务。圣经里面有38个比喻的当中有16个是讲到金钱。谁不喜欢钱呢？请跟我挥挥手。没有，我其实也很喜欢钱，感谢主。讲到钱，从小父母教导我们是怎样呢？财不可以露白，因为每个人都很喜欢钱，钱是很吸引人的，对不对？钱也很容易吸引人去犯罪。钱可以载舟也能覆舟，到底耶稣对我们在这里说什么呢？很明显，这里是讲到在金钱上面的奉献。 我们奉献的时候，到底谁在注视我们？请你现在跟你旁边的说 I'm watching， 要做这个 I'm watching， 我在看，要做这个 I'm watching。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代的时代背景哈。耶稣那个时代呢，有奉献箱是放在，这个奉献箱是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妇女院里面的，一共有13个奉献箱，分别是代表了12个支派。那第13个奉献箱呢，是给祭司所用的，是供给祭司的。每一个支派他们负责自己去设计他们的奉献箱，他们会用最好的铜材，还有加上是最棒的那个工艺去做出这些的奉献箱，也代表他们自己的支派，而且呢是要来代表他们对神的认知以及感恩。这些特别的奉献箱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头浅进去的那个入口的里面，都做成一个像喇叭管一样的，喇叭的管子一样的，喇叭管子，对不起，喇叭管子一样的。那奉献的钱呢，必须经过这些的铜管，才卷几个圈，才能够进去这个奉献的箱里面。那这些钱通过这些的管子里面呢，就会发出你不同的钱投进去，多少的钱投进去，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情况就像这样子 ，video 有没有帮我看一下？就像有没有看过超市里面外面有一个圆圈圈的那个的东西？你投钱进去的时候，它会转转转，转了进去之后呢，就会丢进去的。然后继续讲，他们 video 会继续放，因为当哦好来了，情况就大概像这样子的。没关系，当时候那个时候呢，没有支票了，你知道当时候没有支票，纸钞呢是到那个七世纪的当中，唐代中国人才发明的。然后呢，第十三世纪有那个 Marco Polo 传到欧洲。那个时候耶稣的年代，他们的奉献是用硬币，有金币啦、银币啦，还有铜钱来决定那个货币的价值。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过在超市门口有这个东西？没有，我搞错，我很喜欢去玩的。5 cents 最好玩哦，还有50 cents， 因为那个脚一直在滚的时候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样子的，好好听的哦。你看，看到老师去试试看。OK， 其实当时代的那个奉献呢是非常欠缺金钱，有些财主呢有一种特别的嗜好。他们是什么呢？他们会带很多的钱，是那个钱币，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他们不是自己去投哦，他们会请他们的仆人带着那些的金钱倒进去那些的奉献箱里面。但是不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钱丢在一个奉献箱里面，但他们是随性随意的教那些仆人，就是这个放一点，那个放一点，这样子在13个不同的奉献箱里面投进去不同的钱。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喜欢听交响乐？交响曲有没有？交响曲 classical music 都喜欢，哇哈利路亚，那么多人喜欢去，没有关系，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最起码你会听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你们知道吗？当这些大量的钱币投进去这个奉献箱的时候，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在奏音乐。当时代犹太人用的是铜币，奉献的人带着这一袋一袋的铜币来到投进去奉献箱的时候，这些声音叮咚叮咚叮咚的不绝耳语，不绝于耳，人人侧目。投了一次又一次的时候，真的是盛世夺人。除了有这些奉献表演欲的财主，那当时代犹太人要有空的时候呢，就会抽空去坐在那个银库的旁边来当听众，聆听这些奉献音乐的曲调，心中也同时间在算算这个人投进去的奉献到底有多少钱。这些大额的奉献的财主来说，他们的奉献是能够享受在他们的成就感的当中，不仅是享受在这个特别的音效的当中，更能够让 旁边的人来注意，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身上，来赞扬他们。当时的奉献已经完完全全被扭曲了，成为了一个形式化的公式，只注意到表面的行为，也忽略了真正奉献的精神以及它的意义。当时的人的心思只在乎于奉献的音响到底有多好，谁奉献多少钱，更是奉献的金额多寡来评价一个人的尊贵卑贱，甚至将奉献当作是哗众取宠的把戏。当时的圣殿里面的奉献箱设计以及他们的摆设，更巧妙地反映出他们对他们的满足感，以满足他们私欲的这种的心态。你们不要以为很好笑，我在站在这边讲这个东西，这是古代的东西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今天早晨这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就是这种人。我小时候很喜欢跟我爸妈去，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跟我爸妈去教会。教会里面呢，那教堂里面就有很多用木头做的这些奉献箱。那我小时候呢，就很喜欢把那些铜板都放在口袋里。每一个奉献箱，我就会跑过去丢一个，这个也丢一个。更有时候我会非常用力的把这个钱甩进去，就会听到啪咔一声这样子。我这样子做是为什么呢？为的是让别人知道我在奉献，我要旁边的人观察到啊，这个小孩子很乖，都在奉献。但是其实我真正奉献的意义都已经失去了。我为的是表现我自己，我是外表上有多金钱，但是实际我内心里面是充满自己个人的骄傲。真的求主怜悯我。回到经文，我们41节，我们来看耶稣对着淫妇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为什么耶稣会坐在哪里呢？难道他跟其他人一样想来这里听钱币交响曲？圣经没有说，我们也不用去猜。但是这节经文深深地提醒了我，我们奉献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应该是在乎的是神如何看待我们的奉献。我在标题上面写的我在看，我去看我在看，我特别把我我字扩起来，就是要大家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我们的奉献不是做给人看，不要以自我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的奉献。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就像耶稣坐着银库对着银库来做，他也同样的在 查看我们奉献的动机是否正确。神不只看我们外在的奉献，他更查看我们内心的动机，奉献的动机是否纯正。我们不要再这是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在乎神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奉献，是否喜悦我们的奉献。所以现在跟你旁边的说 God's watching。 God's watching， 上帝在看。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我们找找故事里面的人物角色，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下，把我们自己带入这些的角色的里面，到底我是谁。这故事里面有好几个角色，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财主。41节里面说有好些财主，英文版里面是 many rich people， 财主就是有钱人啊。这里包括当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以及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教导律法的师父、掌控犹太社会的生活的一些的权威人士。但是如果我们往上看38节到40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些的恶行。他们在金钱，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的钱财有一些是来自于侵吞这些寡妇的财产。换句话说，假如今天我去抢劫银行，抢到的钱我分你一点，你会要吗？感谢主，竟然有人点头。我接下去了， 假如你要，你也同样犯罪，同样有坐牢。那这些财主呢的奉献呢，这里是从一些不正当的手法收回来的钱，神绝对是不会悦纳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绝对不会跟罪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法得到一些的钱财，我们的奉献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羞辱了神的名。刚信主的一个晚上，在有一个晚上，我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跟我老板去了一个去赌场。那去赌场做什么呢？我陪客人呐、啊，陪客人，就是想心想说陪一下玩一下没关系啊。那老板要给我钱嘛，对不对？给我几百块钱，他就说没有关系，你这拿着几百块钱，赢的归你的，输的钱就归他的啦，这样子。那好吧，就玩吧。结果呢，我在那天晚上呢，就赢了几百块钱。赢了几百块钱，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开心了，就跟我的姐妹就分享说：“哎，老婆，我今天晚上赢了几百块钱哦，今天早晨，哈，我们都可以去吃好的啦。”啊，要可以，你想要说买什么，我们去 shopping 啊，然后我还可以把钱奉献。结果呢，你知道我老婆对我做什么吗？她的脸突然间就上演那个中国国际变脸，非常严肃，对着我说：“老公，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啊，你的钱是犯罪得回来的，我不跟你同流合污。”我更不会拿钱去奉献，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神绝对不会喜悦的。对，他没有这样了，知道他没有这样子了，他只是这样子。我顿时整个人都呆了，因为我的贪婪，我的私欲，竟然把整个真理都扭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好人，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个人都是好人，阿们，哈利路亚，不会像那些不义的人拿一些不义的财去奉献的。我也相信在当时代也有一些真正是商人，他们是用正途来赚钱拿去奉献的。但是耶稣在经文里面说，财主是把有余才投进箱子里。我们福星自问，一讲到奉献，我们心里是否是很挣扎？特别是我们是有家庭的，上有告堂，下有妻小，再背个房贷，再背个车贷，每个月的收入都只是刚刚好够用，钱又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很难奉献。有余有剩再奉献，意思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这样子做就是忘本，忘记了神的恩典。因为得活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不是吗？你可能今天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不担保你有健康。你可能今天赚到1000万，但是不担保你下一秒钟会全部亏掉。金钱更买不到快乐的家庭。我们所赚取的一分每一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奉献是帮助我们对神感恩。我们不奉献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是神绝对不是丐帮帮主。我们不要把有余有剩的才献上给他，因为剩下来才给别人的，这个叫施舍。而施舍一般来说是对贫穷缺乏者的一个帮助。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应该有坐过飞机嘛，对不对？哦，国泰最喜欢的就是你差不多要下飞机的时候，他那个空中小姐就会公布说，我们现在来收那个零钱布施的计划，有没有？零钱布施有没有听过？什么是零钱布施的计划呢？就是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你用剩的零钱施舍出来，来支持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世界里面超过150个发展中的国家拯救生命的工作，跟进一步的来改善全球有需要孩子的生活。这个施舍 就是我们有余有剩的来帮助别人，贫穷的人，无助的人。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富足的神，是一切丰盛的源头。如果我们把有余有剩的才给他，我们岂不是在藐视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里面说有好些财主，英文再说一次是 many rich people， 财主是要很多个。这里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也盼望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有好些财主中的其中一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色，第二个角色是穷寡妇。穷寡妇，这里强调一个字，寡妇就好了吗？他强调了一个字，强调了一个字是穷。穷的字面解释是缺乏物质，环境恶劣，有疾病的，而且是绝望的。这个寡妇穷到什么程度呢？寡妇在当代这个犹太的社会的里面是受鄙视的，主要的原因是女人不能够承受财产，必须要有儿子才可以。如果守寡又没有儿子的话，这个穷寡妇呢，通常就会陷入一个困境的当中，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贫困。可见这个穷寡妇也没有儿子了，也没有财产可以用了，仅有的这些家产都可能被那个文士侵吞了，他需要到别人的麦田中去捡麦穗来维持他的生活，有可能要甚至于去讨饭吃，也需要靠那个近亲的这些的帮助来度过他的生活。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去奉献箱里面的两个小钱，小钱英文是那个文字 lepton， 是当代流通的一个最小的货币。那当时代呢，一天的工资是一钱银子，一个小钱的价值是一钱银子的128分之1，两个小钱的话就等于是一天工资的64分之1，就是说今天来说这两个小钱大概只能买到两片面包。有人会问，他有两个钱呢，为什么不只奉献一个呢？根据当时代的制度，两个小钱是能够被允许的最小奉献金额。你就会说，有没有搞错，奉献都有最低限额 minimum charge。 没错，当时有的。因此耶稣说，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是把她全部的生活费用，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小钱即使来说非常，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小的数目，但是对于她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她被欺压，被忽视，活在困苦的当中，但是仍然能够专注的神，敬畏神，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很多时候也生活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有贫穷感，或者是被金钱所压制，我们却忘记了神是那赐福于我们的神，不是将灾祸给我们的神。我们只看见的是困难，而且我们会选择退缩，选择妥协。但是这个穷寡妇却选择了她去相信神，敬畏神，以她仅有的都献上给神。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角色，第三个角色里面是门徒。每一次当我看到周报上面登着当周的奉献的金额特别大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要去知道到底是谁给了特别的奉献。也有些人很喜欢去八卦别人，哦，奉献了多少钱啊，对于一些大笔的奉献特别感兴趣，想要知道是谁给的，甚至也去批评人家，你为什么不做奉献，哦，也轻看别人，为什么你奉献的金额那么少。回到故事里面，我们看门徒在当个时代也可能有这种的感觉，有他们这种的错误的眼光，但是耶稣亲自的而且是实在的提醒了，也让他们真实的来听到神对奉献的真理的教导。这里神也在提醒我们要聆听，并且要接受神对我们在金钱与价值观上面的调教，确实的去遵行。所以现在跟你旁边的说，请你耐心的去注意听塞门弟兄继续分享神的话语。 如果我对我太太说，老婆我爱你，她笑了，我很爱她。但是当我要陪她的时候呢，我却说，老婆，对啊，我爱你，我陪你，但是等我开完会睡醒觉，东西做好了，然后我有时间我再来陪你的话，你知道我老婆会怎么说吗？
爱是出于行动，而不是说说而已的，你留着给你自己吧。
一定会挨骂，对不对？弟兄们，千万不要学我，千万不要这样跟你老婆说，你一定会挨骂。所以我们对神的奉献也是一样，我们要全心的献上。全心的献上是要以神为优先，全心的献上是要有信心坚定的永久忠诚，不求回报，不求回报的把最好的献上给神。奉献的字面解释是共进的交付以及呈现。我们奉献的心态是要正确，奉献是我们能够恭敬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呈现最好的祭物。从寡妇她明白奉献真正的而且该有的动机与精神。第一个，奉献是人与神的关系，为主而做，爱主的表现。奉献是以神为生命的优先，超过自我日用的所需。奉献更是相信我们个人以及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奉献是不求回报，以心灵诚实献上真实的敬拜。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五节里面说，教导我们有关于奉献的原则。在第七节里面说，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要预备，而且要捐的乐意。接下来我们更要更多的领受，更多的来行更多的能够行更多的善事。第八节里面说，使你们凡事充充足足的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更要感谢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就像第十二节里面说，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我们不但要诚心献上，更加要做到一件事情，就要能够全然的献上。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阿们。神把财富给我们，他要我们成为金钱的好管家，而不是拥有者。神也要借着我们能够成为他恩典的管道，透过金钱去祝福别人。无论做任何的事情，这整个的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金钱奉献最基础的第一步，就是要将神指定当纳的十一奉献献上。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里面说，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奉献是我们当纳的，而且是要传人，这是十分之一全部归上献上给神。透过十一奉献，我们来照顾我们的教会。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教导十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还有公义、怜悯、信实也是我们当行的。十一更是我们可以学习常常敬畏神的表现。当我们敬畏神，我们一点好处都不缺。箴言22章第4节里面说，我们请姐妹，
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Amen。 虽然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做十一的时候我会很挣扎，后来就顺服了，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我越做十一，我越发现神其实是我一生最棒的理财专家。我思考了很久，也问了神很久，神啊，我说 为什么你说十分之一呢？为什么要把钱分成十份呢？答案是神，是因为他要帮助我们来规划我们的金钱怎么使用。第一份我们是十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这是我自己思考了很久来神给我们的一个亮光。他说第一份你是十一，你要完完全全 归给神当纳的。然后我们有什么衣穿，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住宿，我们的交通，还有我现在有老婆要养老婆，有小孩要养小孩，还有父母要供养的，还有我要奉献，我还可以存款，分开十份都是我全部生活必须要用的。我们要将发自内心的十一献上给神，来表示我们对神的感恩与一个信靠，来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管家而不是金钱的主人。我们透过十一奉献能够使神的家有粮，就是我们的教会有粮，不但能够照顾教会施工的需要，更能帮助我们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好好的管理，让我们能够成为忠信又良善的好仆人，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不但能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蒙召神的祝福，因为神这里已经应许了，他在马拉基书里面在最后一句他已经讲了，他说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跟你旁边的说，我们一同实行十一奉献，一同领受神无限的祝福。我们一同实行十一奉献，一同领受神无限的祝福。阿们。有了正确的价值观，那个金钱的价值观，我们破除了贫穷感，我们不再成为金钱的奴仆，不再每一天为了金钱而烦恼，不再担心害怕我们明天还有没有饭吃，够不够钱去吃饭，不再担心害怕哦，我们的钱够不够，哦，我们够不够供养我们的小孩，这样我们才会能够专心的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要从神而来的，有神而来的智慧与知识，懂得如何去分配使用我们的金钱。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我们是多么让人羡慕的，而且能够充满喜乐。当我们能够确实遵行十一，使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更能够透过我们的爱心奉献来栽种慷慨的生命。我们有余的要补不足的，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受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没有错，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平衡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奉献，我们透过做爱心奉献之余，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奉献。我们诗篇里面教导我们，五十节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
要
向
至高
者
还
你
的
愿。还有五十章二十三节里面也说，
凡
以
感
谢献
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没有错，我们要常常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是神教导我们的。诗篇一零三第二节里面也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强健的感恩奉献，比如说我们祷告蒙应允，疾病得医治，平安和喜乐，额外的收入，考试能顺利，节期能感恩，亲友能信主，感恩能够受洗，工作有迁升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感恩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说，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感恩不需要特别的理由，我们活着就需要感恩，凡事都要感恩。阿们。我们更可以做建堂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为神预备圣殿，全国人都甘心乐意的奉献。列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开始，
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第十五节， 我们在
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第十六节，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我们看到是乐意的奉献，我们是把神从神得来的这些东西我们献回给神，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以正直的心乐意的奉献这一切的物。我们每个人都为了生活，安定的生活，都想要有自己舒适的家庭，阿们。无论多辛苦，我们都想要买到自己合适自己的房子。但是当我们忙着去为自己找房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丝毫的意念想到神的家呢？感谢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现在租用的墙地都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会堂，我们更能够集中精神，集中所有的人力资源，更专注在做更多未来的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事工。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以前有在分享过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建堂奉献。我以前分享过一个奉献叫1503奉献，这是在我祷告的当中的时候，神给我一个突然间一个的意念。我们请问一下，我们每天现在买一杯咖啡多少钱啊？最便宜的咖啡3.5块，哇，你买到很便宜，以后你帮我买好了。现在我买一杯咖啡最便宜的要4块钱呢，小杯的才3.8块，我还差3毛钱。如果我们来做建堂1503奉献，我们每个人每一周至少三天奉献1.5块，按着个人的状况你可以做5块钱的三天，15块钱三天，你更有信心可以做150块，每个周做三天，更有信心你可以，哈利路亚，神祝福你1500块，每天每个礼拜做三天，连续的做15周，那这15周我们一年做3次，总共一年做45周。不要小看这1.5块，我算过了，一起来算一下，每个人每一周1.5块的话，三天，每一周我们奉献4.5块，以至少150人参加这个奉献，我们每一周的收入，建堂奉献的收入大概有675块。一年来说，我们做45周，建堂奉献就在这里，一年收到30375块钱。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神的祝福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祝福是倍增的。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神要把我们的金钱倍增出去，神要把我们的祝福倍增出去。神的祝福是 blessing is multiplied。请大家不要误会。教会绝对不是缺钱，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蒙神祝福的机会，我们一同来以正直而且乐意的心来献上给神。除了建堂奉献，我们也更可以做宣教的奉献，在金钱上面支持宣教施工，让你我都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并且能够领受神的祝福。路加福音6:38里面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2011年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短宣队，他们呢就要去台北短宣，那个时候呢他们都第一站他们都在台北那边去做他们的福音的事工。那还记得当天他们出发的时候呢是星期六，那星期六通常呢我会在家里面休息的，也跟牧师聊过天呢，他也说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不辞劳苦的来接送这些的弟兄姐妹去机场。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事工比较多，那教会也很爱我们，所以特别的叮嘱我们不要去机场送他们了。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要送他们的，因为他们第一站是在台北嘛。台北他们要去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在一个郊区的里面去服侍。 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呢，都是耶稣的精兵，阿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精兵，阿们，阿们。他们大半都是女生，我怕他们是太受当地的人的爱戴，这被留着了，不回来，不放人回来了。那我在啊那个时候就跟他们真的是后会无期了，没有了，开玩笑而已了。但是真的，我真心的是想要去送他们。那 Esther 那个时候才三岁，大女儿 Hannah 呢，那个时候还在Wendy 的肚子里面。那 Wendy 当然是没有办法要出来，但是她也非常支持，她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家里面照顾 Esther。我的家到机场大概要半，最快要一来回了，来回一趟大概最多要一个半小时。那机场那个时候最低消费半个小时的停车费是7块钱。那我又不知道在那边送他们要停多久，那家里又有老婆等着我，那实在来说这是有一点点压力。但是长话短说，我最后还是停留了多一个多小时，停车费大概是15块钱。但是感谢主，我一分钱都没有付，因为在我登机之前有一位姐妹跑过来把一袋零钱，就是一袋零钱，我说一袋零钱是两只手这样子一袋的零钱给我，他说我不带上飞机了，你也不用还我，你拿去用。我尝试把它放到我的口袋里面，但是我的裤子快要掉，那钱在从那口袋里面噔噔噔噔噔掉出来。我经历了神的丰盛的应许，我给的只是一点点的爱心，一点点的关怀，神却大大的祝福于我。奉献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爱，也是彰显神的丰盛。你想要这种连摇带按上见下流的福分吗？弟兄姐妹，虽然我没有一起去参与短宣，但是我们可以奉献金钱来支持他们，并为他们守望祷告，如此我们也使这个福音事工同样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份。奉献最高的境界就是全然的奉献，全然的奉献就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献上一切为神所用，宣告耶稣是我生命中一切的主。我看过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没有自领薪水，凭信心的生活，他们把自己一切，他们的一生都献给神，不但是金钱、才干、时间，他们一切都献给神，他们的一生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优先。这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挑战。罗马书12:1里面说，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救恩是神丰盛的恩典，是人不能靠个人的努力去赚取的。我们都知道神这样大的恩典给了我们，我们更应该懂得感恩，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的，将自己献上给神使用，毫无保留的遵从主，跟随他的吩咐，按照神的旨意来过生活。这确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跟你旁边的说，我愿意接受全人奉献的挑战。奉献不是跟神来交易，也不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奉献需要身体力行的，行出真理，行出爱。金钱奉献的总归就是爱，是爱神爱人的行动。马可福音12:30 也教导我们，神已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更要爱人如己。我们不但要自己遵行奉献，更要全程奉献，使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知道奉献金钱的真正意义，好让他们不会被这个世界错误的金钱价值观所影响， 让他们从小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不会被金钱所捆绑，让他们从小就懂得做神金钱的好管家。不论外表怎么好看，当我们敬拜神，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真实，再美丽的外表将成为神在神眼中的污秽。同样的，奉献出自内心的感恩，如果没有心甘情愿的奉献，再多的奉献也只会成为一堆垃圾。我们纵然有一千个理由可以不去奉献金钱，但是这会阻挡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神的祝福就像一个不枯干的水源，我们就像一根一根的水管。神要把这个祝福，这些的水源分流到我们生命，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上面的祝福畅通无阻地流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我们把管子堵住，几斤不出，管子可能会爆掉。管子不爆的话，水停留在里面会变成死水，也会发臭，最后甚至会枯干。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得给出金钱，我们从神而来的祝福只停留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就会失去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要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管理的金钱只停留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发臭，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金钱加上爱给出去，让有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同受这份的祝福，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生命的喜乐。有一天早上，我给了我大女儿 Esther 2块钱带着上课，我叮嘱她，你不时之需你才要用，不要乱买东西。她下课回来笑着脸对我说，Daddy, 我已经用掉你给我的2块钱。非常好奇问他，2块钱对一个小学生才一两年级的时候，他说这是大的钱啊。我说你买什么东西啊女儿，2块钱呢。他说我没有乱买东西啊。那我就问他，那你钱到底用了什么去？那我没有乱买东西，只是学校里面募款帮助那些火灾灾区的那个小朋友，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的2块钱捐了。我说那你这是没有钱了吗？我说你2块钱都捐了，那你想要买东西都没有了。他说没有关系，我还要5毛钱能够买一个 ice block 就好了，就算用完 Daddy 你也会给我。那我就对我女儿说，女儿你信心真大。说完的话，我就从我的盒子里面拿出另外1块钱给他。Esther 可以非常开心快乐的给出去，因为他知道奉献能够帮助人，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他的爸爸喜悦他这样子做，认同他这样子做。他更大的信心是说，他知道他给出去的，他的爸爸会继续给他。他选择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喜悦我们甘心乐意喜乐地给出去，而且他还要再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给能合用的器皿，能够再多地给出去。亲爱弟兄姐妹，选择权在你的手里面，我鼓励你今天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留出最大的空间来装上帝今天要给你更多应许的祝福。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